伊斯坦啦，介绍多帅哥美女好辣伊斯坦。
什么？这些现象竟和健康息息相关？今天好辣医师团要来告诉大家哪些状况要注意，背后问题可能非同小可。好辣军团们又曾被哪些病症困扰着呢？
值班小护理师夏雨桐。
就是病毒肆虐，所以大家都会就是很注意，怕自己感冒啊，或是感染到什么疾病之类的，
所以勤洗手啊。
对，但是呢，其实有一些就是研究指出啊，其实偶尔让自己生病其实是好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的抵抗力变好一些。
是是。
对，那像我自己的话，像我小时候啊，我妈就是把我保护得好好的。对，然后呢？
你不是有原住民血统，怎么保护好？
没有，我其实跟一般大家所想的，就是原住民朋友不太一样。我很柔弱的，
是住高楼大厦的原住民。
对，然后呢，我以前呢，就是后来我开始出社会工作，比如说我到台中工作，我就会水土不服。哦，就是我一定就是会有点微烧啊，还是干嘛的？就是我觉得好像如果一直单一在一个环境，就是你反而出去之后就很容易怎么感冒啊，一些有的没的一些病这样。
所以你进演艺圈是多久才适应的？
前阵子才适应的。
不过说实在，的确很多人都市长大，小孩子从小到大都被保护得很好。像我记得我们在乡下，我妈妈要带肚子有一个，手上带一个，还要种田，还要做家事。我们每天回来手脚绝对是指甲都是黑的这样。就在这种环境长大，路边都大卡车经过，那烟雾弥漫呐、啊。然后吃东西常吃到沙子。所以常常是这样慢慢吃长大的。我觉得那时候病好像也没那么多。
肠胃可能还比较好。
对，可能是知识不发达了。小时候我听长辈说有一个长癌症的，几乎不太可能，
对，
都没有听过。
对，
啊，有一个长癌症，觉得好可怕了。现在长癌症，哎呦，好自然哦，
好轻松平常。
对对对对对，今天就要跟大家讨论刷新你的健康观念，这些问题呢，哎。非同小可，来看一下。
别为这些现象自豪，疾病已经盯上你。
是的，
我要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同学的妈妈哈，听说她在学校的时候她是护理系的校花。哇。哦，身高160公分，50公斤哦，在那个年代哦，美女，身材又好，脸蛋又漂亮哦。可是呢，到了中年之后，生了两个小孩，体重慢慢就上来了。160公分之后胖到70公斤，就有点胖了哈。所以她到中年以后，几乎是体重控制她一辈子的志业哈。他是一直都不太如愿，可是有一段时间呢，哎，他居然成功了，他瘦了快10公斤，瘦到剩60。哇！哦，他去参加同学会的时候，同学就说：“哇，好棒哦，你怎么瘦的？”他还在这边分享哈，但是没有多久，他开始觉得人有点累，哎，怎么疲倦的，怪怪的。那就他儿子就把他带到我门诊来，那我看一下，我们内科医师看一个人体重哈，下降原本体重的10%，假设你不是故意要减重的，降了10%是内科的一个重点。因为有可能是重病哦，那我们最常见的其实内科我们会想到最少两个病，哎，会不会得了糖尿病？会不会是甲状腺机能亢进造成的？好，所以当场当然先跟他抽血，再验个尿，一验尿糖四降，什么意思呢？有一些血糖从尿里面流失了，当时糖尿病就诊断确定。等到下个礼拜再来看那个糖化血色素是13呢，哎呦，正常只有6哦，是13哦，所以他已经糖尿病相当长的时间了，所以最后结局是他这个体重下降是怎么回事？就糖尿病造成的。
像我家人就是我们家就长辈嘛，他年纪大，可是他呢就是胖。可是胖的话对关节就会不好，所以我们就一直好说歹说，就医生也说啊，你要减重啊，你这样真的不行啊什么，所以老人家还会生气嘛，说哎，你还跟我少吃一些东西，就是觉得你是不是在虐待我啊，还干嘛？但是其实还是有稍微逼他就有去运动了这样，哎，其实我觉得好像有效果，就是真的有慢慢变瘦，瘦了大概2公斤啊什么，我们觉得哎好像还不错，而且他吃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就没什么改，就是可是因为他有运动嘛，所以我们想说哦，那可能有运动有。差，可是后来大概过不到一个月，我们就觉得他好明显就是瘦很多，好像瘦了至少有6公斤，但他已经60岁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好像有点太这样不太好吧，你要不要看医生？就老人家生气嘛，他觉得说啊，我现在变瘦了，你又要嫌我不好，你还要把我带去看医生是怎样？就太在那边发脾气。可是就过了真的是快2个月，他真的瘦了快10公斤，就真的觉得很不对劲，就真的硬把他拖去医院，然后就发现就是刚刚萧医师所讲，他是甲状腺亢进，而且一开始老人家其实脖子出 啊，没有那么明显，就看不太出来。然后加上他失眠或者是心悸这些问题，就是老人家大部分偶尔也都会有，所以他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
特别
的。
是，
对。
听你这个故事听完，到底60岁要胖还是瘦？
对，瓜哥，65岁以上不要随便减肥。哦，因为65岁以上减肥，瓜哥还年轻，瓜哥。
是，医师有时讲，我那个病人来一个60岁的老爷爷哦，我就看着他，然后说啊，他60岁不能随便减，我就看着他，好像这个节目我不能待在这边哦。
讲到65岁以上不能随便减，是因为65岁以上瘦下去哦。万一生病的时候，反而会比较容易在加护病房
挂掉。对，
但是胖胖的老人家进加护病房，他可能瘦一圈，
还可以撑一下，
活着出来。对，所以65岁以上要减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商量。
我那天有看到一个老师，他是有糖尿病，之前看他没有那么瘦啊，后来我们隔一两个礼拜又碰面，就觉得他越来越瘦下去。哎，他奇怪，他为什么会一直瘦下去啊？
血糖只要超过180哦。就会从肾脏把那个血糖漏出去，变成尿糖，而尿糖出去的时候，因为浓度很高，连水一起带出去，所以容易瘦下去。那这个时候就是变干干扁扁，然后会口渴，吃多喝多尿多，其实就是这种。事实上，大部分我们印象中糖尿病病人都是胖胖的，哦，所以反而那个时候是比较好的状态。
还有一个就是前几，因为我们常常做这个医疗节目，就有人会问我们问题嘛，有一个健身教练，他说他去量血压，高的140几啦。低的77啦，你有碰到这种落差这么大血压的吗？
尽量还是130以下啦，高的部分如果太高的话，还是代表他血管的品质稍微差。
可是他有在运动嘞，他一个礼拜运动3天。
但是他运动的话，因为一般这种代谢的问题，饮食占70%，
而且他还有一个病哦，医生叫他去看代谢科啊。
对，
他是运动员，这叫
对。所以因为有的人他即便他很激烈的运动，但是他的饮食的部分很偏颇啊，比如说他糖分或者是血脂部分还是有问题。你不要看有的人超大只超壮，可是你抽出来他的那个血脂肪跟血糖不是很高。
运动饮食只是其中一环，但整个生活习惯还要配。
还有一个就是基因就是这样，
对，
胆固醇有的不吃瘦瘦他也280这样。
是，
他们后来发现那个胆固醇那个饮食占1/3，然后我们运动占1/3，就是有些人为什么那个坏的胆固醇一直上升啊，好的胆固醇那个是运动占1/3，饮食占差不多1/3。
对，你知不知道最近我记得还太多这种信件，我准备开个医院来。
好像可以。
有的时候骨头痛，到底能不能打类固醇，打几次啊？哈，就麻烦了。
其实哦，如果胖跟瘦来讲，现在的人追求越来越瘦，就可是实际上来讲，我们常常跟肖医师一样，就是说瘦要瘦的健康。我举一个例子，一个60岁，现在讲60岁要讲年轻嘛，一个60岁的年轻女性，60岁的年轻女，她那时候我在家带那个，因为阑尾炎，那我在带那个学生开刀，开那个阑尾炎的刀，结果一般我们开阑尾炎不是就是右下腹，因为那时候是传统刀，右下腹开一个3到5公分的一个伤口，结果呢，他刀一划下去，大便就整个喷出来。怎么会这样子？太夸张了嘛，对不对？很奇怪嘛，因为一般人哦，从表皮一直要进到肚子里面，它有多少层呢？从表皮、真皮层、皮下脂肪、筋膜、肌肉、腹膜，要这样全部打开，然后才会进到肚子里面。所以一般人正常这个厚度大概3到4公分。好，所以你再怎么样划刀不可能这样子。可是呢，这个60岁的这个女性呢，她其实这样的厚度只有大概不到1公分而已。她从年轻就是很漂亮很瘦，所以呢她也不爱运动，因为她一运动的时候她觉得她肌肉增加体型就不好看，所以她就是一直维持一直很瘦很瘦的那个身材。然后呢一旦生病开一个刀的时候，她一般人用一正常的划刀的力量划下去的时候，直接就划到肚子里面去了，就很薄。对啊，然后结果变成一个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刀，变成肠子破掉，然后我们就赶快在那边做修补，修补完之后还要摆引流管这样。所以本来一个2-3天可以出院的刀，当然他很快补是还好了，但是又花了大概1个礼拜才给他出院这样。所以其实你单单看哦，这一种他只是面临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手术。组织就这么没有本钱好处理事情，万一他以后，比如说他年纪大，他得到一个比较更不好的一些肾上腺提的癌症的疾病，你身体其他的一些组织要去愈合，你就更没本钱去愈合。
你们上次有一个得癌症的我们那个观众不是吗？ 他这个在化疗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样，因为他本身条件是很壮的，就是强调说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健康先养好，肌肉养好。嗯，万一碰到这个有生病要开刀的时候，我们就有本钱抗战的了。
对对，
如果太瘦的进去很难开，可能一开就开不起来了，
真的
也可能。
我们在想说每个女生哈都最希望的皮肤哈一定叫做白里透红，吹弹可破，嗯，对，但你要想一下，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皮肤，也有可能是某一些疾病哦。
有，
我先讲一个，我亲身碰到的
嘛，林平，林平，
对啊，死白没有吧？
那时候那个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哈，那我有一个医师朋友，然后发了个喜帖哈，那我去参加他的婚礼，哇，他老婆真的好漂亮，皮肤是非常白。我那时候还单身啊，非常羡慕哦，真的是这么漂亮哦。那结果后来我在急诊室某一天，这个过了几年，有一个女生，然后因为那个整个传起来送到急诊室，那到急诊室我看，哇，是我那个朋友的太太。那为什么？她说她是一个护理师，刚那个大前一阵子一直在上大夜，那人就是很累很累。那很奇怪，今天在她已经下大夜，然后在煮东西的时候就突然传起来。那本来想要休息一下就，可越来越喘，然后他先生发现不对，就送到急诊室。到急诊室照一个 X 光，他傻眼，整个肺都白掉。那他们后来做了那个电脑断层，是一个急性肺出血。那为什么会急性肺出血？又没有什么感染啊，什么那些，为什么突然？那因为她是女生，又很疲劳，我们那时候就高度怀疑是那个红斑性狼疮。那后来就收住院啊，插管啊，那果然诊断出来那个抗核抗体非常高，就是红斑性狼疮在那个自体免疫细胞在攻击他的肺泡微血管，就造成大量出血。嗯，这个红斑性狼疮一旦是以那个急性肺出血表现，死亡率是高达90%。对，然后后来那个他这个有救回来，但是那大概是那个住了大概100多天。我后来照顾，因为我是肾脏科医师，我很多照顾的病人，那种年轻漂亮女生哦，来洗肾都是红斑性狼疮造成那个蛋白尿，最后来洗肾。我发现他们有同样的几个特征哦，都是脸非常的白，然后白里透红，吹弹可破。我后来归纳出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你知道红斑性狼疮会造成贫血。他们会攻，所以他们脸色都是苍白。第二个，他们不大敢晒太阳，因为晒太阳哈，那个整个活性会整个会关节痛会疲劳，所以他们从小就不大晒太阳。然后那为什么吹弹可破？因为他们皮肤是很薄的，这个是真的哦。他们其实这个疾病好发于15到45岁的女生，那又一个叫美人病或美女病。因为它容易攻击那些漂亮女生，它到跟荷尔蒙也有关系啦。那到45岁之后，可能你的女性荷尔蒙开始下降之后，反而这个疾病的活性就慢慢减低了。嗯，所以白里透红，吹弹可破，也不要太自豪。
对，哎，不然女生的皮肤真是会很吸引男
生。对啊，好险我不是美女。
那林平，林平头晕什么吗？
我还真的有点蛮紧张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护理界的白雪公主。
好白，
大家不知道是不是？
知道。
对，知道。那因为我就是有一次上班，然后我就想说帮病人倒尿，我就蹲下来，然后我们就帮那种尿崩症的病人倒，一倒就是1000cc。然后准备要站起来的时候，整个尿就是倒在我身上，因为我头昏了，昏过去，我就
觉得，
对，我就觉得脑就是眼前一片黑，然后后来就赶快去急诊看，然后原来是我是姿势性低血压，然后因为我有贫血，我本来就有。然后后来，因为我有做缩胃手术嘛，然后后来就是那种营养素就比较
进不来，
就造成缺铁性贫血。然后我就是那种爬楼梯会喘，刚刚有讲到，就本来1楼、2楼还 OK， 现在从1楼爬到2楼的时候都还要休息，在旁边喘一下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比较特别，缺铁性贫血，还有异食症。就是我会想要去吃冰块，然后尤其是一包卫生冰块这样子，然后
咵，
对，用咬的，对，而且我会去选哪一家冰块最好吃。
冰块还有的选
吗？
我买哈根达斯的冰块。
对，就有那种碎冰块。后来我有去问医师，那医生说可能就是因为你缺铁性贫血，那个脑部会缺氧，所以他说你可能就经过那个咀嚼冰块，然后就让你那种血管活络。然后所以有时候我想要去急救病人，或是要集中精神，或是要打麻将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吃冰块，你知道，然后就觉得哇，精神好好哦。可是后来我问过医生，就是你只要把那个铁，就是你缺铁的，就是吃铁剂啊补起来，其实这种症状都会改善。
补充一下，其实缩胃手术应该要讲，不是缩胃手术本身会造成营养素缺乏，因为缩胃手术本身只让你吃少而已，只是因为吃少，缩胃手术之后你不会吃原来那么多，啊，你又会去挑你爱吃的东西，所以你变成说你 有时候你吃的量没有不像你以前那么多的时候，你各种营养素你又偏颇在某些食物，你又吃一点就饱了，你才会变成营养素缺乏。所以缩胃手术它本身，如果你按照医师跟你讲的饮食，是不会营养素缺乏的。对，
其实刚刚讲到变白的问题，那最近的门诊就来越来越多莫名其妙开始变白的病人。那么其中有一个是30几岁的女性，那你知道她来是因为她额头有两个白点，小小点，她想说，哎，会不会是汗斑啊？那看来找医师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在问诊的时候，她就跟我提到说，她最近防晒做的还不错，所以皮肤越来越白。她的同事很高兴说变得这么白，所以我就拿一种特殊的灯光去帮她照了一下，发现她脸的中间这个部分很均匀的变白，看起来像打完浸会。
是用那个蓝色的光对吧？
对，没错，就是五十
会显现出来。
对对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出表皮的颜色有没有增加或减少。她一看就变得比较白，我说那你有注意到身上有吗？所以我叫她把衣服拉开，其少数的几个白点，那光线一照之下，一大片整个都是，所以它是一个急性的白斑的现象。那这种急性白斑其实主要是我们免疫系统突然间去攻击我们黑色素细胞，那么黑色素细胞在快要死亡，只剩下残剩一点点颜色的时候，还让皮肤的颜色看起来有点点像正常，但看起来是比较白皙。那因为我们其实皮肤科有三个很常见变白的斑，第一个当然很清楚，大家知道是白斑。白斑它的特色是黑白分明，就是你很清楚可以画个圈，就是说这里是白的，这边是黑的。那么第二个是汗斑，汗斑其实一般来说是年轻人容易有，容易流汗的有，他们在初期的时候因为会流汗会变红，所以那个是属于急性期的时候。那么第三个其实叫白色糠疹，白色糠疹是小朋友异位性皮肤炎的时候，他有些皮肤有轻度的发炎，会有点变白相，但是他那个分界不会很清楚，所以这三个斑其实可以分得出来。那我们小时候常常说脸上有粉笔灰粘上去看起来白白，那个都是白色糠疹啊，因为它有点轻微的血血。那这个病人因为他是急性白斑，其实他身上已经到处都是，只是白都不明显，然后蓝色的灯一照之下到处都是，就只好开始赶快做紧急的治疗。像这种因为很快速变白，我们平常擦药精都没有什么用，所以后来他就是用脉冲式类固醇的治疗，就是我们每个礼拜给2天的类固醇啊，让他赶快把它控制下来。那另外同时要照紫外线啊，擦一些免疫抑制剂之类的，才经过几个月后才慢慢整个控制下来。
如果是当作斑这个斑点来治疗的话，它会产生什么问题？
白斑如果当成一般的斑点，一般来说我们白要变黑，主要是要去检查它是有没有办法变黑，因为我们有一些不好意思啊。60几岁、70几岁的年轻人，如果他喜欢晒太阳，手会出现很多白点。那种的白点其实是属于日晒后造成的黑色素细胞老化、提早死亡。那种白点其实治疗效果比较不好。那所以我们要先区别，看是哪一种，喜欢打球的啦，或者是喜欢出去运动的那种，都容易出现。
这个算吗？
那个就所谓的日晒引起的皮肤，我们常说叫白色的老人斑这样子。
什么都没有听到。
因为我们乡下小孩子，我看太多汗斑了。我们小时候出去玩球啊，
没错没错，
因为哥哥都长一片的，一颗一颗的，我们是长一颗一颗的。
对，
回家就只有用那个碘水啊，就这样擦，
擦一擦，
让它擦，觉得会好这样。
是是，
就让它消毒哦，很辣这样。
有一天呢，就19就送了车祸的一对一对男生来这样子，那两个都是年轻人，那19是说是。有一台车逆向左转，那就是突然瞬间左转，然后撞到这台机车，所以他们两个就摔了。那一个胖的，一个瘦的。那胖的那个就哀叫，然后全程
胖的一定没事嘛。
那讲瓜哥都讲完了。
基本胖的，你看熊猫，熊猫从楼上摔下来也没事啊。
然后瘦的那个就是血压很低，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危险，所以瘦的那个我们就直接启动那个创伤小组，所以就一堆外科的医生直接来处理他，因为他血压低，然后全身很多的淤伤，但没有像胖的这个有擦伤这样。因为通常这样看的话，你会觉得比较轻微的一定是骑车的，比较严重的一定是被抛飞出去。然后他说不是，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我坐在后面抱着他就飞出去了，他是会在的。结果他说你一定要赶快救救我兄弟啊，你一定要赶快救救我兄弟。我说哦，你们是兄弟吗？那这样太好了，你赶快找你的家人。他说不是啊，人家说我们两个看起来像双胞胎。我说
没有事。
那后来我们就把 先把他处理他的伤口，然后再出那他的那个朋友已经准备进加护病房，准备进开刀房，因为他有肋骨骨折、血胸，然后他肚子里面摸起来硬硬的，后来去做电脑断层，他的脾脏还破掉，所以我们要紧急做血管摄影去把它塞住。那结果变成是两个抛飞出去，同时抛飞出去，居然是瘦的这个人最严重，就胖的这个咕溜咕溜短短短没有事，然后他就觉得说他本来很羡慕他这个好兄弟，就是他的所谓的双胞胎兄弟是很身材是很瘦的，就两个人的差别这么多，
看到没有？
除了瘦会让人羡慕之外，女性的话有时候上围丰满也会让人羡慕了，但有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有些疾病反而会查不到。好，那我有一个病人的话是38岁的女性，那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她就说：“哎，李医师，我觉得最近胸部胀胀的，好像有摸到肿块，想要看一下。”我就说：“好，那是哪边不舒服？那我们看一下。”这样，那她穿着外套，外套脱下来，哇，上围很丰满，大概目测的话，大概两边都有居罩杯这样子。她说：“很胀，很不舒服。最近的话，就是甚至会有痛的状况。”她有跟同事讲说：“哦，痛到她那个内衣摩擦到都不舒服。”同事就说：“你不要再刺激我们了，这样子，你已经非常好了。”可是她就是觉得怪怪的，不太舒服，所以想说还是要检查。但跟一般的状况不太一样，一般的就正常的情形，我们大概知道怎么样一边一边的去检查。那个很壮观，所以不知道如何下手这样子。我知道说，那你是摸到哪边有肿块，你先摸给我看，我从那个地方先开始看这样子。他就指某一个点，然后就这样摸，哎，好像真的有点突突的，大概1-2公分这样子。我就说好，那不然的话，我先帮你排一个乳房超音波检查一下这样。那后来隔周回来看乳房超音波的检查报告，他在其中那边乳房有一个大概1-2公分的纤维囊肿，但是在另外一侧他没有摸到的地方有一个大概0.几公分的小硬块这样子。那个时候的超音波报告是说怀疑是腺瘤，但是因为他两边乳房的部分乳腺都很发达，他的那个纤维囊肿其实蛮厉害的这样，所以就是上面的报告就说建议3到6个月追踪。我就这样跟他讲说，那你就3到6个月我们再追踪一下，可能因为乳房的部分比较大，那乳管比较多，它比较难看。那大概隔了4个月左右，他突然回来，时间还没有到，然后他就拿了一份健检报告，他说：“哎，我们公司最近又有健检报告，乳房的部分他说看起来还是有问题，叫我一定要回医院看。”那我就帮他看那一份健检报告，一样是在另外一侧他没有摸到的地方，就是看到那个0.几公分的一个小硬块，但是那一份报告就打说会怀疑有问题这样子，所以建议做进一步的检查，所以就帮他安排一个乳房摄影去做。就在乳房摄影的部分，真的看到在那个不知名的那个0.几公分的小硬块有一些微小的钙化点，所以这时候我就把它转到乳房外科去。那乳房外科的话，就是有帮他做穿刺的细胞学去看是什么问题，就真的是一个原位的一个乳管癌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做了乳房保留的一个切除。那个时候我就自己觉得有点自责，是我不太会触诊还是怎么样摸不太到。那一般外科医师就安慰我说，其实那个部分本来就很困难了，那有的时候特别小的部分，那乳房又比较大，那可能乳管发育比较发达的病人本来就比较难检查。嗯，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样了啊。
这些不全然是坏事，可能还是保命关键。
是，
最近因为天气变化，那会有很多胃病、胃痛的人就来看病了哈。那可是呢，我通常下午的门诊我是2点开始看。那最近但是我12点一定会进诊所去准备哈。有一次12点一进去，哎，奇怪，怎么有病人已经在那边等？一看呢，啊，我说我认识的一个50岁的国小老师。我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胃不舒服，好，然后挂好号了，挂好号，不是2点才看，他说，我从小就是很严格要求我自己，因为老师说要准时哈，他从来不会迟到，而且都是超前部署。我说你也太早了吧，2点的诊你12点就到，给我莫大的压力。他说他就是这种个性哈，我心里在想说，对，他就是一个容易紧张的，好，他自己也承认说，对，我就是很紧张，他是我们所谓的 A 型的人格特质的人。好，所以等到看病的时候，我一看，哎呀，太好了，果然是跟我猜想的一样，因为他在今年的3、4月就来过一次。好，为什么会这个时候跟候鸟一样又到呢？因为当时是由冷要变热，现在呢天气又变得是由热变冷。一个容易紧张的人，就是天气一变化的时候就会胃不舒服。 他这种胃的不舒服的疾病，它叫做功能性消化不良症，跟他的个性有关系，所以他就是这种就是从来不会迟到的。后来想说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研究证实，这个去翻一下哈，哈佛大学之前刚好做过两个研究，荷兰也做过两个研究，都讲一件事情，容易迟到的人乐观的人比较长寿。而且呢，追踪15年到30年哦，死亡率可以减少40%到50%。哇，减少的还蛮多的。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看到有时候会迟到的朋友哈，要恭喜他。但是不要迟到太久啊，这很困难。
觉得也是个性啊。
对。
而且从小培养的个性，有的人就是很急啊。嗯。
对。
有的人做生意习惯，他知道生意是要讲究信任。是你跟生意人做朋友，他约会绝对不会迟到。你做行李习惯了，
是，
那你再跟演艺圈，不可能准时的。
可是个性焦虑的人真的在癌症研究就是容易复发，这是很确定。
我再讲一个哈，就是我们医生哈很喜欢开药，但是大家知道，药物有一个好作用就是它的疗效，比如说我们讲止痛药好了哈，它可以镇痛、解热、抗发炎，但是它有一个我们医生最讨厌叫副作用哈，我们吃止痛药可能会肾衰竭，可能会胃溃疡。但是有时候药物的副作用也不全然是坏事哦。我就讲一个案例哈，那有一支针剂叫做红血球生成素，就是说肾脏你功能越来越低的时候哈，你就开始出现贫血，因为你不会分泌一个叫红血球生成素，所以每一个洗肾病人洗完肾不是都会打一支那个叫红血球肾，不然他们会贫血很严重。可是它有一个很讨厌的副作用，它可以拉高你的红血球血色素，可是它一样会把你的血压拉高。然后有时候甚至还要，他们甚至说研究说，哎，只要你血色素在14，你还打那一支，有时候反而会死亡率会增加，因为血压太高，甚至医师还要再加血压药来压哈。可是哈，我就讲一个比较有趣的案例，有一个80几岁的阿嬷哈，那她转到我这边来洗，她是糖尿病，那已经洗了5年了，她血压平常只有80-50而已，就是平常血压就是这么低。可是你知道血压低，你还要洗肾，我们洗肾要把水拉出来。一拉出来，啪，血压就掉得更低。他在上一个洗肾中心，就是在拉的过程当中就昏迷休克，他就送到医院去。那后来住院了几天，他要出来，他就害怕，后来就转到我这边来。那转到我这边来，我第一次帮他洗，我也发现哇，这个不是前一个洗肾中心的问题，阿嬷的血压真的太低了哈。他只要水一拉出来，他就血压掉。对，然后我们要一直去量血压，一直要用一些那个监视器在监视他的血压、心跳。那照顾他的小姐压力都很大哈。那我突然想到说，我要不要用红血球，因为阿嬷的血色素不低，她有12，她其实是不用打那一支的。可我心里想说，把她血色素拉高一点，会不会她的血压好一些？结果就把她多打一些红血球生成素，很神奇哦，阿嬷的血压就再也没有掉了。突然她就啊，原来她是她的副作用，你打进去之后造成她的高血压，那阿嬷血压就低。哎，这个是一个，我刚讲说，哎。副作用也是不是全然都是坏事的。
像现在疫情的关系，都会一直鼓励大家要勤洗手，那个什么内外夹攻大力丸，对对对。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容易鼻子过敏的人，所以我常会揉鼻子，会去抠眼睛。所以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我就更在意洗手这件事。我只要到有水的地方，我一定会赶快洗。可是我上车之后，我刚刚有拉过车门，我就赶快干洗手又倒再洗。然后我要下车了，我又会干洗手再洗。哎呦，
哇，你手不受得了。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恐怖的变成整个手都是一直皮屑，就会一直掉，有时候会痒。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说啊，如意多擦一点。
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洗成这样。
然后你知道我在录影的时候，同事看到都跟我说啊，你这是富贵手，富贵手你要去看医生。结果医生就跟我说，梁永南，你最近是不是一直常洗手？我说。还好哎，但是我随时都会有干洗手，一直洗。他说不要，你就是正常可以洗手的时候你洗手。那你如果很在意，你怕不干净的时候，酒精喷一下就好。他说洗手是好事，洗过头了就不是那么一件好事，所以洗得适当就好。
刚刚那个梁小姐说的，其实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常看到的状况，因为小孩子在幼稚园也要去洗手，而且要洗很多次，所以妈妈就带着小孩来看病。我就说，哎，这是手部湿疹啊，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洗手。妈妈说不要洗手，这么很危险吗？那这样要怎么办？我跟她说，因为她反复在洗手的时候，皮肤的油脂会一直拼命被洗掉。然后如果说你再洗到后来，皮肤会变得没有弹性，会裂开。那她就问说，那这样我可以用湿纸巾吗？我说你想想看嘛， 你用洗手加清洁剂把油脂洗掉，其实湿纸巾还是把油脂把它抹掉，所以实际上久的时候还是会有这个问题。所以结果我在跟妈妈解释的时候，我看妈妈说，哎，妈妈也很严重，因为妈妈很严重的富贵手，一问之下就跟梁小姐一样，就他们家都是有过敏体质的遗传，那很痒很痒就一直抓，那抓到后来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已经曾经经常富贵手，如果要消毒，其实你说的是对的，用酒精它对于皮肤的油脂的去除效果比较没那么好，所以它做一些杀菌的动作，其实这样子就够了。否则到最后更严重的是指头都裂开来，没有办法做家事啊，流血啊，起水泡啊，
你看
这更糟糕。
对，这个天气洗头小妹多可怜。
对
对
对，
手都会裂开，肝血什么都来了。
其实女性很在意更年期会不会提早来这件事，所以大部分的人一听到更年期都很害怕。那但是对某些人来讲不见得是坏事。我之前就有一个病人，她是大概35岁左右的年轻女性，然后来看我，她跟我讲说她已经经痛这个问题已经困扰她几十年了，她从初经开始就非常的痛，那到了大概快20几岁的时候痛到受不了，她就去看妇产科医师。那妇产科医师那个时候大概10多年前就跟她讲说，哎，你有经痛那没关系啊，你就怀孕之后就不痛了啊，他就乖乖听话，所以就生了第一胎，20多岁的时候生了第一胎。那生完之后，哎，好像真的改善了一些。那大概隔了1-2年，怎么又开始痛了这样子，所以又回去再找妇产科医师。那妇产科医师就跟他讲说，那你就再生一胎啊，再生一胎就好了嘛。对，所以他大概在24岁的时候又生了第二胎，大概又隔了1-2年，哎，又开始肚子痛、经痛这样子。他后来就想说，哦，看西医不可靠，他改去看中医，所以就中医帮他调养，哎，真的有比较好这样子。我说，那这样的话最近是怎么样的原因又要再来？他说，哦，可是最近中药一直调一直调，越来越痛，越来越痛。觉得怪怪的不行，想说现在医疗是不是更先进，跟10几年前比，想要检查一下。那我就帮他扫超音波看，哦，他原来有子宫肌腺症跟子宫肌瘤，那其实还好，也不算太大，肌瘤的话大概2-3公分，肌腺症整个大概7公分这样。那另外有一个巧克力囊肿，所以那个部分会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会很痛。他就问我说，那要怎么办？我说现在有药物可以做治疗，但只是说这个药物要长期的吃，大概要吃1到2年。他说好，那我会乖乖吃。我就帮他开那个新的药物，就没想到因为那个药物前面其实会有副作用，它会让月经滴滴答答的出血，而且会拉得很长。所以他吃了第一个月回来，他就说，李医师，我觉得你那个药不行，我吃啊，这样子吃月经整个来了快3个礼拜。哇，说这个药是会这样子啦。所以我说，如果你能撑过去的话，那个副作用大概在3个月左右会消失，之后就不来月经，那不来月经你就不会痛。他说不行不行，女生没有来月经她还是觉得怪怪的。他说，其实我还是回去吃中药这样子。我说也可以，可是你要规则追踪，因为有可能会变大。大概隔了2年多突然回来，然后我看挂号的那个单子上面写，哦，之前有子宫肌腺症。所以他一来我就说，哦，你又出血又疼痛这样的状况。他说没有，李医师，我今天是要看别的问题，我月经突然不来了，已经半年没有来。那那个时候的话他大概是37岁，他说已经半年没有来月经了，就一抽荷尔蒙，哇，他的荷尔蒙数值已经像是在更年期的数值。那通常在40岁以前就进入这样更年期的数值，我们叫做卵巢早衰。所以他就很担心，他说那这样怎么办，这样子对我来讲的话我就进入更年期了。我说那你有没有不舒服呢，热潮红啊，全身酸痛？他说也还好，也不会。我说那就没关系啊，因为反正月经不来的话你就不会痛了啊。他说哦，这样好像也是。他就说那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那我们就规则追踪嘛，哪一天如果你有更年期的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再看是不是需要荷尔蒙的补充。而且如果是更年期的话，其实你的子宫肌瘤肌腺症跟巧克力囊肿都会消失，所以在半年后追踪，他的巧克力囊肿原本3公分就已经不见了。那肌瘤的部分原本3-4公分变得大概1-2公分，肌腺症也缩小了。所以对他来讲，卵巢早衰并不见得是坏事。
而且除了这个李医师讲的妇科的问题啊，一般来讲在乳房科来讲，你如果停经的越晚的时候，你发生乳癌的机会会越高。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有类似的案例嘛，像有些女生像前面讲的，哇，很丰满，大家年轻的时候大家很羡慕，可是这种丰满有2种嘛，一种里面都是脂肪，但是那种就还好，但是有的里面是很实实在在的乳腺，那一种很可怜，因为这么实在，罩杯又那么大的，它随着月经周期的时候，它的荷尔蒙改变的时候，它乳房会胀痛的很可怕，有时候甚至连办公室这样走倒茶水这样晃啊晃啊，没有撑好的时候都会痛，那种很可怜。但是那一种病人的话，其实如果说你过了更年期之后，你荷尔蒙刺激变少的时候，其实他这种疼痛感都会大幅改善。
我有朋友他就去做缩胸手，因为他就是在每一次胀的时候他很不舒服，他的 H 哎，
你算那么细，
H 罩杯，
因为他差不多 H， 而且他比我小只哎，哇，他好像顶多153吧，哇，
走路一直
跌，
跌跌撞撞的，
对，就他就是会很不舒服，
缩到，
他就是把它缩到好像是，好像也没有办法缩到很小，但是好像有
1吧。
有应该有一吧，嗯，对，
那这样比较好吗？
就他就说至少状态会比较好一点点，而且生理起来的时候不会这么的痛，
不舒服。
对，
刚刚有提到子宫肌腺症，其实我们在皮肤科会常遇到，就是子宫肌腺症很严重的病人，实际上他会开始掉头发啊。那掉头发，大家会一定会觉得说，哎，这不是应该先贫血吗？嗯，实际上我们人体的铁的使用其实是会先拿去造血，嗯，所以他头发就不理他了。可是很不幸的这一群人，他们会因为掉头发，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一开始去检查才发现啊，原来跟她的子宫肌腺症是有关。
你说女生哦？
对，女生，
说女生是真的比男生还难找，
对啊，
真的比较麻烦。
效果哟，嗯，来我们看第三样，
睡眠长短决定寿命，睡不好影响范围广。
睡眠是大概的大家的人痛吧？
对啊，
其实瑞典有做研究哈，就是说15岁以上到60岁这个成年人哈，要睡6到8小时，嗯，低于六小时，高于8小时，死亡率都增加20%。
对啊，
但60岁以上，可能你的睡眠时间就会自然而然缩短，这是正常的哈。所以当然也不要睡过多，也不要睡过少，但是有时候睡觉真的不是你能控制的哈。
是，
那很多人就讲到睡眠失眠啊，睡不够，我想哦，就是伤肝脏。可是我当了那么多年的医生，我觉得最伤的这种是伤代谢。哦，你只要一睡眠不好哈，整个代谢整个会改变
哈。对，
我就举一个案例哈，有一个35岁哦，才35岁的年轻妈妈，那她在30岁的时候曾怀孕，那怀孕那时候被妇产科医师诊断糖尿病，那叫妊娠糖尿病。可是她生完之后，哎，糖尿病就好了。可是那个妇产科医师叮咛她哦，你这个到40岁之后哈，变成那个第二型糖尿病的几率很高很高，所以你一定不能变胖啊，要运动啊，要饮食控制。所以他这几年来哈，都饮食控制的非常不敢变胖，那饮食也很节制，也都有在运动。可是哈，最近很奇怪，他到35岁那一年，他还是开始出现频尿，然后口渴。那他为什么来看我？因为他频尿，他会觉得说他应该是肾脏有什么问题。那我这边就把他整个检查完，哎，发现他的空腹血糖250，哇，他是糖尿病啊。那我后来就开始开血糖药给他，那叫他定期回诊。开的其实刚开始糖尿病诊断的时候，有时候用一颗药就可以控制了，可是他很常用第一线的用药没有效。第二线我用到3种药了，这是很久，才短短时间，怎么一下就变3种药？而且那个糖化血色素都控制得很糟糕，都要9以上。这种病人我就问他，到底你的饮食运动都很好啊？他后来我终于问出问题来了，他睡眠非常非常糟糕啊。他婆婆哈，因为那个中风卧床啊，他们家经济不好，就由他先生跟他一起照顾。那他先生白天要上班嘛，所以晚上比如说婆婆什么咳嗽要抽痰要换尿布，叫醒的都叫醒他。那他隔天早上不用上，可是他白天还是要接送小朋友上学，所以他几乎都睡不好。那睡不好之后，当然就是糖尿病一直都控制不下了。那后来不久，不是只有糖尿病而已，他不久就出现那个血便，那转到大肠直肠外科，还诊断大肠癌。不久之后，那个还有那个冠心病，就心血管堵塞了30%。这样子哈，直到一年过去，有一天哈，他血色糖化血色一直9点多、10点多，有一天回来，我看他的糖化血色，哎，怎么6.9？控制到正常范围，我就觉得达标了，我就觉得很奇怪，说你有什么改变？他说，她婆婆过世了，
晚上不用起来，
晚上不用起来，就是
有这压力。
对对，你任何奇怪血糖控制不好，你知道睡眠哈，如果你们不改善，永远不会控制好。即使你饮食运动再弄，睡眠不好，代谢就是非常非常糟糕。所以你会发现很奇怪，你熬夜这边就开始长痘痘，嘴巴开始就破皮，那血糖就飙高，那叫代谢整个会非常混乱。
像我，因为我们的工作关系，那我最近的公益活动又接很多，就是南北跑，所以其实我的睡眠品质一直不好。后来我去看医生，然后我的医生就建议我要运动，饮食上稍微注意一点，要不然的话，可以其实在平常的饮食过程当中，我们在生活中可以补充一些乳酸菌。然后我就想说好，结果我就把这个问题听进去之后，但我一直没有这么做。然后每次我在工作中打哈欠的时候，我同事都会跟我说，你怎么会这样？我就说不知道，我睡眠不好。就有一天有一个演员就跟我讲说，他是吃一种乳酸菌，然后他说其实你不用去想太多，你就是把它当成就是身体保健，你会发现慢慢有改变。那我每天吃这个乳酸菌的时候，我其实我最明显的感觉到是 通常我们在早上起床，可能五六点会起来上个厕所，起来再上完厕所的时候再钻回去是睡不着的，可能你这边翻来覆去翻来覆去，或者是没办法睡觉。但我现在发现的是，我即便是起来上完厕所，我再钻到被窝，我很快就再入睡。即便是我睡眠时间不长，但我发现我很清楚知道我的睡眠都是深层睡眠，所以我就觉得哎，我自己在睡眠这一块改善很多。那我们家最近开了一个餐酒馆，就交给我大儿子负责。
他可以直接这样子吃
啊？如果你赶快可以，其实它不会有苦味，就有一点点微微的甜味，微微的甜，因为它就是乳酸菌 ，OK 的。然后我儿子，我就发觉他气色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愉快。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脸上看起来臭臭的？”他说：“妈妈，我压力很大，你知不知道？”我说：“为什么？因为餐厅所有事情他要去 handle， 包括有时候人家签单没有要到那些钱的话，我都会去念他。然后他就非常的不开心。然后我发现他早上四五点才睡觉，但我九点多要出门，他已经起来了。
没有啊，
怎么睡？
对，二十几岁的这个年纪，应该说是最爱睡、最能睡的时候，可是他就跟我说我睡不着。你觉得我睡得着吗？后来我才发现他自己不知道去哪里去找安眠药吃。我说你不能一开始就吃安眠药，我们去看医生。然后医生也是跟他讲说，要不然你在平常啊，你就可以补充一点这个乳酸菌的东西来做辅助性的调整。哎，我又听到一个乳酸菌，那我就想好，医生跟他讲完之后回家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给我儿子吃，因为我自己觉得这个很方便，我就随时放在包包啊，拿出来，我就跟我儿子讲说，哥哥你跟妈妈一样就吃这个。其实这一家乳酸菌呢，他们有出过一个乳酸饮料，我们小时候都喝过，那甜甜的，大家都喜欢，但也不会太甜，那个味道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结果他大概一个多礼拜，我有一天在看到他说，他主动跟我说，妈你今天有没有要去跑步？我跟你一起去跑步。我觉得，哎，他会揪我去跑步很难，他最多去走一走。他就跟我说，他睡得很饱，他想去动一动。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最近睡眠状况好不好？他说，我现在躺下去，很快就睡着了。我说好，那很好，那我们就继续吃。因为它不是药，它就是个保健食品，就是乳酸菌嘛。我们总希望自己身体里面有一些好菌啊，照顾我们自己身体，就是保健食品。所以我们两个现在每天都会吃。我就跟我周遭很多朋友分享，如果你们在睡眠有障碍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开始就去吃安眠药。我觉得乳酸菌可以改变我们的身体，又可以照顾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吃乳酸菌。而且这样一包放在包包里很方便啊，你也不用怕什么会不会湿掉，或者是太阳照射，不会，都很方便，而且很简单。你也不用说啊，我要托人到日本买，不用，手机拿起来，每天你都会上网嘛，直接上网订就好了。哪怕是你只买一包，他也会帮你送到家。
方便耶。
对，
其实像佑南姐提的这种吼，睡眠
佑南就好，不用加钱。
也是真诚，是没有失眠的问题，其实在社会上非常普遍啊。那最近事实上就有一个高三十七岁的女生，妈妈就带着来，她说这小孩最近老师打电话来说，每天在白天在课堂上会打瞌睡啊，原因是晚上有睡没有着了，躺在那边事实上熟睡比例是不高的。那一问也知道说跟压力有关系，最后不得已先开给他一点安神的药，那确实也给他一点乳酸菌，哎啊他就改善很多了。好，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怎么对乳酸菌不是都跟肠胃有关吗？怎么会跟睡眠有关系呢？其实益生菌这些乳酸菌它有四大功能，除了我们都很知道的排便功能之外哦，另外第二个是可以提升保护力。那第三个是会影响代谢，最后一个它会影响到神经系统。乳酸菌影响神经系统这也很怪，其实我们不晓得说我们在大肠里面有一亿个神经细胞，这个神经细胞是会跟我们大脑是互相连接的，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叫做肠脑轴，有时候甚至于说把大肠我们叫称之为第二大脑。好，所以那乳酸菌却影响大脑，是因为这个乳酸菌本身啊，它会影响这个一亿个肠子里面的神经细胞，它也会分泌一些它的一些放出来的一些激素呢，它会直接影响到经由血液影响到大脑，所以确实是可能对神经系统有影响。那事实上这个 C23 在日本学者2017年还真的做一个研究，他找了69个医学系6年级的学生，考医师考试前14周开始吃，有一组吃到 C23， 那一组吃到安慰剂。那我们一开始看到呢，好像他们的整个睡眠的品质、熟睡的比例好像都改善了，可是我们看到第12周的时候，实现的部分是吃到真的是 C23，哎，它熟睡的比例比较高，曲线吃到安慰剂的熟睡比例就比较低，所以看来呢，这个 C23 这一类的乳酸菌，可能对于我们帮助熟睡哈，会有一点点帮忙。所以假设我们真的碰到这么大的压力，或许在吃安眠药之前，可以先试试看这种乳酸菌，或许会有帮忙。
嗯，好，分享这么多故事啊，说很多事情不只是光看表面，就跟疾病一样，背后一定隐藏的问题，可能超乎你想象的。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当医师哦，有什么问题寻求专业的医师来辅助你。谢谢。
别忘了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